我们刚讲了第一次的旧皮带换新皮带，今天是第二次讲旧皮带换新皮带。那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
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
谢谢。这里保罗用丈夫跟妻子呢这种比喻呢，来比喻说那个丈夫就是来比喻是律法，好，那这个女人呢就是比喻说基督徒，好，那因为呢这个律法还在，好，那所以这个基督徒呢，这个基督徒是个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就是活在这个律法的辖制底下，好，律法的辖制底下。那可是呢基督徒又做不到律法的要求，常常动辄得咎，去犯了那个律法。还有律法讲不可贪心，你就偏偏特别贪心。律法说不可贪吃，你就特别会想要贪吃。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就是常常这样，人越给你规定一些律法的规定，你就越想偷偷的去做。那所以他说那个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好，那个越说不可以这样，你就越想要去做。好，但他说就是这个恶欲就会在我们里面，好，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好，那神呢他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好，他要怎么样释放我们脱离这种痛苦呢？好，一方面有律法，我们就会越产生恶欲要去做，好，另外一方面我们因为达不到律法的要求，好，我们又很痛苦，好，那又是被定罪。好，那他说神就什么，他说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好，就是耶稣来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好，就是我们在耶稣的里面呢，我们就跟耶稣一同埋葬了，一同埋葬，等于说我向着律法就死了。然后他说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好，就是我们为什么受洗，就是预表与耶稣一同埋葬。好，一同埋葬了呢，律法就对这个死的人不能再要求了。好，然后我们受洗从水中起来的时候，就预表跟耶稣一同复活。与耶稣一同复活呢，是怎么样呢？让我们就是变成是嫁给基督了。我今天的丈夫不再是律法了。今天丈夫是耶稣基督，好，然后他说归于基督，好叫我们能够结果子给神。归于耶稣基督是什么？归于这位复活的神，归于这位复活的神。所以神的儿子耶稣来，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完全新的领域，就是一个复活的领域，一个复活的领域。好，不再是以前字句上的不可这样那样，你要怎么样，好，如果不怎么样就要用石头打死，好，否则就要怎么样，好，不再是活在那些字句的规条底下。耶稣基督来了，神的儿子来，就像上次给大家念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好，律法原是借着摩西来的，好，可是呢 恩典却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好，神的儿子道成了肉身，支搭帐幕在人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也领受了丰满的恩典，就是不再是一个被要求、被定罪、被规定的一个奴仆的生活，而是进入一个完全新的领域，是归入一个复活的丈夫，活在他复活的里面，就是在他的爱里面，在他的复活里面，很多东西自然的长成。这是一个多么兴奋的一件事情。所以为什么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丰满的恩典。好，他说，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归于这位复活的基督。好，归于复活基督，为了结果子给他。好，那他说，所以他说，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圣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我们每一个人，你信耶稣了，你就是要用全心灵来侍奉神。这里讲的服侍主不是只有这个全时间服侍主的传道人啊，他从高天临到我们，好，那把我们从罪恶过犯里拯救出来，是要我们怎么样，从此用圣洁公义来侍奉神。好，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个服侍主的，都是个服侍主。他说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在服侍主。好，那这个服侍主，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要按着圣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好，所以耶稣来呢，就是要把我们带入一个圣灵的领域，一个复活的领域。好，那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第12章18节到27节。
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二个娶了他也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末了那妇人也死了。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耶稣说，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练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载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了。
好，谢谢。撒都该人呢，他们常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不认为有复活的事，因为他们头脑想不通，地上没有这回事，哪有什么复活，所以他们搞不通。那所以他们说没有复活的事。好，那他们就拿着摩西所说的来咨询耶稣。摩西说了一个丈夫死了撇下了妻子没有孩子呢，结果他的接下来的那些兄弟都要娶这个妻子。好，那他说结果后来他们都死了啊，最后妻子也死了，到底他是谁的妻子啊？他说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哈，啊，所以他就是问他说，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啊？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那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他说，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神在地上他造婚姻的关系，他要我们借着这个婚姻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可以体会神要跟我们有这么亲密的关系。但是我们在地上，我们不能用地上所有的任何的关系跟任何的这个制度去推论 那天上是什么样子？我们不能用地上的这个关系去限制天上的那个实体的事物，你了解这个意思吗？好，就是神是造了地上的一些关系，让我们略略可以明白，所以他就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好，他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祖父孙的关系。好，但是呢，他说，神说，我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也就是你不能用这个地上的这个关系，然后他死了以后，那他该是归给谁啊？好，这样他说什么？天上是不嫁也不娶的，天上不嫁也不娶，天上在乎的都是我们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在天上呢，那个妻子他也是来到神的面前，那七个兄弟也都是个人，他跟神的关系，你地上的关系就已经终止了，已经终止了。可是我们却用地上的这些关系，一直要去觉得说，如果有复活，那这样不公平啊，他到底要算谁的妻呢？我们常常用地上那个旧皮带的观念啊，我们地上的很多有限的这种观念，要去限制属天的光景，所以我们就没办法明白，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这个叫做旧皮带，对不对？也就是说，你必须心要活过来，你必须眼光要活过来，你才会明白复活的事。那如果你充满的都只是地上的思想、地上的教育、地上的人伦关系，你没有办法明白那个天上的那个复活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就有些弟兄，就是没有办法接受说，哦，将来羔羊要去赴羔羊的婚宴啊，我要当新娘啊，啊，我怎么可以当新娘呢？我又不能变性啊，不是的。你的灵魂没有男的或女的，因为将来在天上，就是神是个灵，我们的灵到了天上去，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唯一的一个关系就是羔羊跟我们，我们里面对他充满了爱慕。神要我们在地上，让我们的心灵就开始一直去操练，一直爱这一位独一的神，好像你在地上爱得死去活来的那个关系啊，齁齁，那个好像就是怎么样难以割舍的那个关系啊，齁齁，非得得着不可的这种关系，你到天上去都没了，很淡的。你只有在神的爱里面，我们一起爱神的那个爱里面的友谊，那种相交是一个很圣洁的爱。耶稣在地上他所讲的话都充满了复活的大能，耶稣的身上也充满了复活的大能。好，所以他们一直想要去摸耶稣，因为有能力从他的身上发出，他们渴望去摸他就得着医治。诶，有些人有这个信心去摸他，真的就得着医治了，他身上充满了复活大能。可是你看耶稣旁边好多人都在挤耶稣啊，挤得不得了啊，可是他没有这个复活的信心，他没有这个眼光看见，他没有去意识到他这个是神的儿子，他身上充满了复活的大能，以至于他在那挤挤挤，他也没得医治。哎，可是那个血肉妇人，他是从众人围在耶稣当中去挤进去，手去摸一下而已，去摸个衣裳穗子，他就摸到了那个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你需要撇下这个旧皮带，你才有办法越进入那个复活的大能里面。你有没有发现，越是高等文明的地方，神迹越少？为什么？我们有太多我们的思想跟教育，太多我们理性的推理分析逻辑，以至于我们没有那种复活的眼光跟信心。可是越没有受什么教育的， 非洲地方啦，印度地方啦，哦，他们教育越简单的，越没有这种医学的教育，越没有这种逻辑学，一定要 A 才能变成 B， 好，然后 B 才能变成 C，A 不可能直接变到 C 的，好，他没有这种观念，所以在他就是听到一讲到说，哦，耶稣是复活的神，哦，复活的神是神，是神什么都可以嘛，所以他很单纯，他就好多的神迹奇事彰显在他们当中，好，你有没有发现，你书读的越少的人越容易经历神的大能。你说那怎么办呢？我已经书读那么多过去了，怎么办？还是有办法的。我发现很多大科学家都是很单纯的，好吧？爱迪生啊，爱因斯坦，他们都很单纯的。你可以回到单纯的里面，就是你如果更多去读神的话，这些日子我们借着情与炉的敬拜，就是一到五，礼拜一到五都一直这样在敬拜神，敬拜神，还有更多的歌唱，你就发现好像那个好多的灰尘哦，一直的脱落，一直的脱落，以至于像我读四福音哦，我又好多新的看见。我在读四福音的时候，好像耶稣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对我是很深刻的明亮，活化在我的里面。他身上充满了大能，耶稣一直试着要跟他们讲复活的事，属天的事都是一个复活的光景，好，可是你那个有限的旧皮带的小脑袋瓜是听不懂的，也没有办法接受。那特别什么样的会拦阻我们去接受这个复活的这个观念，你有没有发现法利赛人文士，哈，他们是过一个最近前的生活，也就是这个律法呢，旧约的这个律法，他们是最认真在遵守，然后他们是最多的禁食祷告，哈，他们是最高品德的一群人。你要知道，法利赛人不是坏人呢，他是好人呢，而且是非常圣洁的人，在当时也是地位高的人。很自律的，他不会乱来的，好，那这样的人，而且他们旧约的圣经那么熟，他们一直在盼望着弥赛亚的再来，连弥赛亚会出生在哪里，哦，什么他们都背得很熟。可是当弥赛亚一来的时候呢，他们唾弃他，而且常常对耶稣充满了愤怒，一直想要把他杀掉。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一节到十一节。
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好，谢谢。保罗他说，我所求的就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好，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好，他们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好，因为他靠着他自己去做， 自己怎么样过节制的生活，敬虔的生活，他觉得这就是义，这就是义。可是耶稣来了呢，就是一直要打破人那个宗教的灵，他一直要打破这些以色列当中那个宗教的灵，因为宗教的灵使人死，使人僵硬。可是耶稣要把他们带入一个新的领域，可是对他们的观念是很受不了的，被破碎，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他们就一直抵挡，而且对耶稣充满了愤怒，想要杀掉耶稣。像耶稣在安息日治那个一个枯干手的，哈，那这个法利赛人就在那等着看，看耶稣在这个安息日治病不治病。哈，耶稣就怎么说？耶稣就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所以主耶稣说：“安息日行善行恶哪样可以？”哈，好，那他们就不回答，耶稣就将那个枯干的手伸出来，他一伸出来了，你知道吗？这些人不是说，哇，他真的是神哦，他不是耶，他一看见他伸出来什么，愤怒填胸啊，知道吗？宗教的灵多么可怕，当人在热心于某样他觉得是很好的东西，很神圣的东西的时候，他不许任何人来碰触，知道吗？所以你就发现为什么回教徒哦，他们就是一直用人的义守律法，好，然后他们为着这个，他们可以去死掉，好，还有为着这个，他们可以去杀死所有不来守律法的这些基督徒。好，那魔鬼知道，当一个人他很热心的时候，热心本来是好的，对不对？可是一个人很热心的时候，是任何人没办法拦阻的。那魔鬼就用什么？他就把他扭曲了，让他热心于一些宗教的规条，热心于宗教的组织。好，那以至于他失去了那个圣灵的精义，神真实的实体是什么？好，有人送我们一本书哈，那个是英文的哈，里面有讲到一些法利赛人，乔纳写了二十几条的，宗教的灵哈，宗教的灵有哪些特征？好，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就从其中取出两三条跟大家分享。好，那乔纳讲到说，他说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犯的，好，还有他自己说那二十几条他都有。好，所以我今天讲这些的时候，如果刚好你有这个的话，不要以为我在讲你。还有我举的例子，如果刚好跟你的就是这么像，你也不要以为我在讲你，否则我都不敢讲，我要讲这个很冒险的。如果我们里面真的有宗教的灵的话，又被指出来，你才会很愤怒的，像这个法利赛人一样，请不要把我杀掉。所以我是说，因为我们要讲到旧皮带换新皮带，而耶稣讲到那个旧皮带是一些好的行为的，是人所以为的一些好的行为，它不是不好的，以至于这个会让我们那么拦阻我们进入得着圣灵的新酒。好，那每一波的这个圣灵的运动，好，都遭到很多基督教教会还有教会领袖的攻击，每一波都一样。好，那另外呢，上一波的复兴常常是这一波复兴的最大的拦阻。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不觉，好像我们天然人就是会有这种宗教的灵在我们身上。好，这个其实是从哪里来？从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来的。好，吃了分别善恶树，知识善恶树。好，那个在我们的里面，还有亚当犯罪以后，在亚当里面产生的是什么？害怕，对不对？好，他们会要吃知识善恶树，第一个是被撒旦引诱骄傲起来，想要跟神一样的聪明， 然后呢，他们吃了这个知识善恶树以后呢，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害怕，骄傲跟害怕，这个就会产生宗教的灵，产生因着以这些宗教为夸耀，或者是害怕我没有去照着做，害怕刑法。那我从里面就是跟大家分享个几点，我想以后每一次讲个几点，让我们更多的能够脱落这个旧皮带。有机会的话，我会希望能够请人可以翻译出来。他想了二十几条，要大家自己做测验，自己在里面有没有这些情形。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正是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圣灵那么丰盛的水流里面，正是那个很硬的旧皮带。好，那第一点呢，就是讲到他说宗教的灵呢，有些宗教的灵就是会过度的拒绝接受感情化的事。好，他觉得这是太情绪化太肉体了。好，那其实呢，我们对神真诚的热情总是会带着情感的流露。好，我们对神的真诚的热情，我们就会不顾自己的面子，公开的去表示对神的爱慕之情。好，那但是呢，这个宗教的灵呢，他就是会受不了人家那种感情化的事，他觉得一切都应该很理性，他看见人家哭人家笑他都会很不舒服，好，而且很排斥。好，就好像米甲一样，米甲的里面就是很有宗教的灵。好，他受不了大卫一国的君王居然这样掀起这个以弗德，在约柜面前极力的跳舞。好，所以米甲就觉得你有好大的荣耀啊，他就给他挖苦讽刺。好，他觉得你这个一国的君王太没面子了。好，你的没面子也使我没面子。好，他觉得你简直太轻浮了嘛，一国之君怎么可以这样的极力的这样拉起以弗德这样跳舞，这就是一个宗教的灵。好，那结果呢，米甲就不孕了，从此就没有生孩子，没有孩子。好，那这种批评的灵呢，也会导致属灵的不孕。同样的，这样的批评的灵，对于那种比较对神情感的完全的流露的，好，他对这种的批评也一样会产生属灵的不孕。好，所以没有办法圣灵那么丰富的运行在我们的身上。好，那第二点，用感情主义来取代圣灵的工作。他就是讲到说，有些人是用太感情主义，他觉得一定要有哭，一定要有笑，一定要有怎么样才叫做属灵。这个呢也是一个宗教的灵，这个也会拦阻圣灵的工作。那在那个爱德华约拿丹 Edward Jonathan， 他呢他是带起那个第一次的属灵大觉醒。好，那时候呢圣灵的运作非常的强，那个强到一个地步，有些非常叛逆的人，非常就是这种就是没有人对他有办法，非常叛逆的人呢，就是在圣灵的大能里面就砰倒在地上，而且倒24小时都起不来，神的灵就是制服他在地上24小时都起不来。可是等到他24小时以后，他起来以后，他生命真的改变了，生命真的改变，圣灵那个大有能力的运行在他身上，这样24小时以后他起来，他生命真的改变了。但是呢，这个爱德华约纳丹他说，如果人呢伪造这些外在的现象，好，就说人觉得说哦，所以要这样倒在地上生命才会改变，所以呢其实圣灵并没有这样临到我，我也倒在地上倒24小时他说，你如果去伪造这种外在现象的彰显呢，就会很快的使这个复兴结束。这种对于这个复兴的伤害力呢，远胜过仇敌的作为。 什么？就是属灵的伪装，也就是一些感情主义来取代。哈，例如说看见人家摇头啊，有些人摇头，哎，他也要开始这样摇头这样哈，因为看见人家这样摇头哈，然后身体也这样摇哈，所以其实他没有哈，或者一点点，他也就觉得这样子比较属灵一点，所以他也要摇一摇这样哈，其实不是的，就是说这个人。他有这些需要，可能他有某些方面的捆绑或者害羞，非常的害羞内向，圣灵就是要摇他，所以那个吴老牧师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动作非常大的哦，他两手一直拍腿这样子哦，因为吴老牧师非常内向，他非常内向，他是几代的基督徒，那种清教徒家庭的，所以圣灵要做很大的释放的工作在他身上，把他那个宗教的这个捆绑啊，还有这种害羞内向，把他摇掉。好，那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好，例如说，像我们有一次有个弟兄啊，前些在去年的冬令会之前，他就问我说：“江姐，我们最近这个特会到了哈，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特会前呢，悔改不够。”好像都在讲神的爱啊，都只讲神的爱，那怎么都没有悔改啊？他说我们以前特会前不都常常有在主面前悔改吗？这一次这样悔改的不够。我说不是每一次都要这样悔改，因为那要看圣灵怎么带。那后来我在想，很可能是那阵子已经经济开始不景气，已经那么多人被 lay off 了，神很需要的就是用他的爱更多来鼓励他的百姓起来啊，起来欢呼啊，是吧？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过去的那种感情主义要来取代圣灵的工作。例如说有个弟兄他就跟我讲，他说他以前刚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的手就会一直摇哈，结果现在呢就变成不大摇了，只摇一点点，所以他就觉得现在没有以前那么被充满了。好，我就跟他讲，我说圣灵充满不见得要摇手啊，我从来就没有摇过。这个弟兄后来从此他手就没有摇了。所以有时候我们是一些错误的观念，你知道吗？就是错误的观念，就是会以为这样才叫属灵，我们一定需要这样。好，我刚刚讲的第一点是强烈的拒绝排斥所有感情化的这种情感化的事情，感情的流露排斥。另外一个极端呢，他是觉得要有这些才叫属灵，这两个都不对。好，那举例说，我上次讲到说 Kansas City 他们有一位小 Benny Hinn 啊，那神怎么用他，他戴着两个耳环啊，然后染那个金发，我不是说那所以我们也应该去戴两个耳环啊，去染金发，不是这个意思的。讲这件事是告诉我们说，神每样的人他都用，你以为看不顺眼的像这种东西就是吊郎当的人，这种神怎么会用？神总要用那样很乖的，很乖很敬虔的，很属灵的，很有礼貌的，不会用这种人。不是的，我们看这个，我们就是应该更新我们这种观念。特别我们中国人很有这种观念，乖就是一板一眼就叫乖，其实不见得。那我们来到美国发现很多都这样，这个教授啊，这穿着短裤去上课啊，对不对？我们教授不见得一定要穿西装打领带嘛，对。好，那还有钱人不一定就要穿西装打领带才叫有钱人嘛。然后发现美国很多有钱人就穿的最随便的那个都蛮有钱的。好，那这种观念需要去更新。像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哥哥常被打的就是他跑去撞球啊，去撞球，他去撞球，后来 被我爸爸发现，一定是打得很厉害的。可是后来渐渐的几年以后发现，原来美国那个撞球是美国总统他们在撞的，是很高尚的，很高级的一种运动，一种享受。那为什么我们台湾会是这样？因为当时在我们小时候，那时候在撞球的那个地方哈，很多不良少年呐、啊，很多不良少年抽烟啊什么。我爸爸是怕我哥学坏，所以撞球就是不好的，一定要抓回来打。好，那你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小时候的观念有时候很深，会在我们里面。你有没有一直在更新？我很留意去看别人的什么，而脱掉我的旧皮带的观念。当然我们还是要会分辨，好，不是随便去效法人家。哦，人家戴耳环，我们也赶快去每个弟兄都戴两个耳环呢、啊。好，不是这样子的，好，而是说你要会分辨。像我们台湾哈、哦，在我们那时候高中啊大学去参加舞会就是不好的，对不对？很多去参加舞会回去会被爸爸打。好，后来看电影发现，哇，他们在宫廷里都是跳舞的，对不对？还有毕业舞会哦，还有你看我们台湾的舞会都是灯都暗的，好，这里的舞会都是灯亮的，全部亮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台湾把好多是美好的事情把它扭曲了，搞到地下室，对，是暗暗的来的。可是人家其实跳舞是很高尚的一个交谊，是很清洁的，很美的一件事。可是我们都把它扭曲化，我们需要更新我们的这些思想观念。好，那再来我讲第三点。这个宗教的灵呢，他说就是会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对于不明白的属灵现象的彰显，他常常排拒接受。就他不明白的这些属灵的现象的彰显呢，他就排斥，他拒绝接受这一些。但是呢，乔纳他说，一个真实的谦卑应该是使我们的心灵敞开而且受教。好，敞开而且受教。而且呢，一个真实的谦卑的人，他会耐心的等候结出果子，而不会往下断言。好，就是一个属灵的现象的彰显，有时候你刚开始看你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是一个谦卑的人，他不会往下断言，他会耐心的等候去看这个结出的果子是怎么样。好，举例说，像我上次有讲到我们的一个弟兄，他去 Kansas City 领受了一个跳舞的恩赐，在圣灵里跳舞的恩赐，哇，这是我从来没听过的，对不对？信主31年没有听过啊，领受这个跳舞的恩赐。好，那可是他回来以后，那回来以后我就找一个机会，我有跟他谈。虽然有的人说这样，有的人说那样，但是我自己找机会我就跟他谈。好，我就听他的见证。好，我听他的见证，那我知道这是对的。原来是他的工作有多大的压力，他的生活有多大的压力，还有他身体有多少的毛病。好，那他身上有多少的捆绑，从青少年就有这个沮丧的灵在身上的这种。好，那神就给他，神选一个最没有音乐感的，最没有韵律感的，神浇灌他，给他一个舞蹈的这个恩赐。好，来彰显神的大能。你从他身上你就看见神的复活的大能，并不是说这个弟兄就很属灵了。弟兄姊妹，你们要会分辨，那只是一个恩赐，恩赐跟生命是不一样的，有的会一样，有的不会一样的。好，那可是你有里面的生命而长出来的恩赐更好，但是有些人神先给他外面的恩赐，那他要很留意的谦卑。 好让里面的生命可以一直长起来。好，那这个弟兄神是先给他一个这样的恩赐，事实上他的追求只有一年而已。那可是你看他这样子的跳，他这样子的跳，神做了多大的工作在他身上，他身上所有的病都得医治了，什么肾虚腰痛，好，还有打电脑的那个手啊，受伤的手也都得医治了，因为常常这样跳跳跳，好，啊，这个手腕打电脑受伤害的那个也几乎没有办法医的，他也得医治了，好，还有不止这些，是神使他的耳朵对灵界好像打开了，好，他说他现在连听到那个冰箱啊，的那个声音都觉得有节奏感，他都可以跳。他听到冰箱的那个声音，他都可以跳，都有节奏感。好，他听到外面的喇叭声啊、汽车声，他都觉得有节奏感的。那以前不是的，他以前都觉得好烦哦、好吵哦，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听到这些，我只是有一个感受，就是。神要我们进入一个天堂，就是这样，天堂就是你看什么都很美，所以这个弟兄呢，他就变成啊，看到每一个都觉得你好美哦，你好美。后来我们跟他讲，请不要跟姊妹们讲，除了三个传道人不会误解以外，因为其他姊妹以为，其实你对每个人都讲，他以为哇，你对他有意思。好，那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进入一个复活的景象里面，你就发现，就是神要把我们带入一个天堂的境界。那个天堂的境界，你就凡事都这么美，凡物都这么美，每样声音都在歌颂神，都在赞美神。当我们一直活在这个属地的眼光，眼睛所看的都是地上的这些，你就觉得这个也好 boring， 那个也好烦，那个也很讨厌，好，你就因着那个声音都睡不着了。可是他觉得哇，每个声音都好美好美，好，那我真的知道那是神的工作，神的作为。好，那他说他每天晚上都跳舞，哇，所有的一天的压力都不见了，好，然后他说，哇，就神的同在好丰富好喜乐，好，我说你放什么音乐？他放亲近神的音乐，他放亲近神的音乐，他一直跳，那么喜乐，神要我们活这样的光景，好，那当然他因为在这样的教会里面继续有这样的追求，好，才能够一直维持。我说有时候久了你还是又没有，所以我们要留意，对于一些我们所不明白的属灵现象的彰显，不要往下断言，觉得哎呦这个人好奇怪哦，好，这个人怎么跳舞跳得这么夸张啊，好，你不是他的神，神知道他需要。而且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些日子我们借着情侣炉的敬拜，好，我觉得神一直要释放我们里面的情感复活过来。神创造我们里面都充满了情感，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神是充满了热情的神，可是我们被贬损啊，被礼教的规定啊，什么都往里压了，压到感情都冰冷了。神需要接着一天一天的一直唱一直唱，好，一直跳一直跳，还有在神的话语里一直更新思想，一直更新思想，你就发现你里面那个冰山开始融化了，融化了，好，那里面的情感开始迸放出来了，还有那个从小那么多人给我们那么多话语给我们的捆绑就一直脱落一直脱落，你就开始渐渐的活过来了，渐渐的活过来。好，那如果你可以，你尽量来参加。好，但是在现在才刚开始的过程里面，也许你参加的那一堂情侣炉的敬拜不是很成熟，好，比较不太成熟，但是没有关系，你就再去选别堂，我们外面都有，你可以选适合你的去参加。好，因为我们有一些 我们知道他在这方面还不是很熟练，但是我们给他机会操练，我们给他机会操练。好，我们一个在圣灵的里面，你就是很宽广。好，你看这里也有讲到，接下来他有讲到哈，他说宗教的灵呢，就是对于教会里面那个不成熟，他反应过度。但是呢，神允许我们某种程度的不成熟。就是那种宗教的灵哦，跟完美主义是脱不开的。一个完美主义就是很容易有宗教的灵。那完美主义呢，他就只看到那个不成熟的地方，他不考虑其他重要的因素。过去常常有人问我，说这个人你怎么让他带敬拜？那个人你怎么选他做同工啊？他怎么样怎么样？他有时候讲话都很冲。你看人家某某人讲话还更有礼貌一些。我们不是这样看的。为什么？你如果要这样看，其实有好多好多人家没有信耶稣的，很多佛教徒比基督徒有爱心多了，有礼貌多了，还有成熟多了。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看，我们是怎么看呢？我们是看神确实在这方面有给他一些恩赐。还有我们也不是有恩赐就用，就说这个人也真实要主，他真实有在操练去爱主顺服神，可是他现在还不成熟，但是我们就去用他。就像圣经里面讲，神看以色列不在近日，神是看见他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我们看人也要这样子，不要对于人家的不成熟反应过度。例如一个4岁的不成熟跟一个14岁的不成熟，两个是不同程度的不成熟。可是14岁的不成熟比4岁的不成熟成熟多了嘛，对不对？成熟多了。但是像那个4岁的不成熟，神是怎么看？神是看说他才4岁就已经能够这样，虽然他还有好多好多不成熟，可是神是看他4岁而已就已经可以有这方面的这样子，神就看起来神觉得已经很不错了，知道吗？所以牧者，一个教会的牧者，他就是应该有这样的眼光。我们是这样看人，所有牧养同工都应该这样看人。以他的这样 的年岁，他可以已经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你不要眼睛一直盯着他不成熟的部分。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也是，做父母的你要想你的孩子是以他这样子，他生在美国又要学中文又要学英文，然后他可以这样，他已经尽力了，你就应该为着他这些一直去称赞他肯定他，不要一直去看见他那个不够好的地方，不够好的地方。所以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也会有这种宗教的灵，一直来对待我们的孩子。那另外我最后讲一点，就是他讲到说这个宗教的灵呢，就是对于教会里面的那个肉体的事他反应过度。刚刚是讲到一个不明白的属灵现象，或者有些人的某方面的不成熟，另外这里是讲到一些肉体的事他会反应过度。那他会怎么样？他会一心就想完全消灭这些肉体的现象。那但是神不是这样，神呢会允许这个人有一些肉体的现象呢，但是神给他学习成长的机会。他借着顺服圣灵，他会越来越脱离那个天然肉体的一些现象。也就是说这个人可能有 95% 都非常的属肉体。他这些现象有 95% 是属肉体的现象。但是神看见他现在已经进步到 60% 了，95 95% 现在已经进步到 60%， 神就看为高兴，看这个孩子进步了。但是呢一个宗教的灵的人呢，他就是受不了这些肉体的现象，虽然他已经进步了，现在已经进步到只有 30% 的肉体现象，但是他会觉得说这个还是肉体，所以就应该除灭，不可以有这些肉体现象，是吧？他只想消灭这些现象，他并不是带着爱要去帮助他成长。
帮助他长大去成长。好，那这些呢，如果我们有这些事情，我们要去祷告。好，就是说你有这些现象，你不是说啊，原来我也是有法利赛人的灵啊，原来我也是有宗教的灵，不是这样子让你在那沮丧。如果我们有这些现象，我们应该去问主，主啊，是什么造成我有这样的灵？好，是不是我的父母对待我的方式，使我对别人也常常很严苛的要求？好，是不是我被错误的对待，以至于我产生的对别人都是这样子的？因为父母从来不称赞我们嘛，都是挑剔，都是贬损，都是哪里不好，那以至于我们对别人也都是这样非常严苛的要求跟论断。好，那还是我们从小我们就是习惯这样子的一个性格在我们的身上，习惯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说话形态就是这样。我们需要去问主，到底是什么造成我有这些？好，然后来跟主祷告，主把这种旧皮带从我的身上脱落，我不要有这样的旧皮带在我的里面。好，我要接受你的圣灵，我要接受你的新酒。好，那像有关旧皮带，如果我上次讲到说这个神在我身上要我开始一点一滴的去接受一些新歌，好，这样。那但是我今天要讲到另外一方面。好，如果一个人一进到教会，他所唱的都是这种很新的歌，很新的歌，好，那你不要有人就说你去到一个聚会听到的人家都在唱很古老的歌，好，比较古典的圣诗，你就觉得哎呀，这真是老掉牙的歌啊，我听不进去，好，我听不进去，我没办法接受。那这个也是个旧皮带，是吗？这也是个旧皮带，就是我们太自以为意、自以为是，太觉得我所拥有的宗教的经验、我所拥有的宗教的建造都是最好的、唯一的，好，那别的我就是排斥、不接受、批评论断。我们都要留意，这都是宗教的灵，而宗教的灵是非常的破坏我们，也非常的破坏圣灵的工作。好，那我们要留意这些宗教的灵会使我们没有办法盛装神啊充满了爱、充满了喜乐的新酒，要一直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好，那另外呢，我就是讲到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更这样子的进入神复活的大能里面。好，因为下个礼拜是复活节。好，那我就是想到雅各的第二章第十节到十四节。
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
好，谢谢。这位心腹哈，这位基督徒哈，他本来是一个别人给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人看守，它里面是荒凉的。好，后来他听到了说，哦，原来神的爱情比酒更美，他就开始发出呼声说，神啊，愿你用口与我亲嘴啊，你要吸引我，你要带我进入内室。而王真的就把他带进内室了。他开始进入内室了以后呢，在第二章就讲到，哦，他在苹果树下尝良人的滋味，尝良人果子的滋味，他被良人带进爱的筵宴所，哦，享受神的爱，好甘甜哈，好甘甜。结果一段时日以后，听啊，良人就开始又要带他进入另外一个境界了。 哈，那他神带着复活的大能临到他，要叫他美人起来，我的美人，我的佳偶起来，与我同去。啊，神要带他再进入一个复活的景象。哈，他说这个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了，这些都讲到复活的景象。神要带他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一个复活的景象。但是这个心腹呢，他就觉得哦，我不要，我不要，我现在很好。哎呀，我现在在爱的筵宴所，神以爱为旗，在我以上很享受。他就一直想停留在这个享受神同在的感觉里，他不愿意去进入神要他进入一个复活的景象。但是神要他先破碎，对不对？因为神说我要看见那被十字架破碎过的你，那你被破碎，那你才会复活，你要经过死亡你才会复活。好，可是他不愿意。就好像有一位姊妹，她就跟我讲，她说啊，我们这个外地的哈，外地的一个姊妹，她跟我讲，她说他们有一群人呢都在听哈我们的内在生活录音带，那她听了赞美啊，等候神，她也照着去操练哈，哇，她好得着哦，她生命，她觉得她生命很有改变，而且好享受，很享受神的同在。她说可是我们现在录音带开始听顺服哦，就很不喜欢。好，我觉得为什么要这样顺服呢？好，我不愿意。好，我实在不愿意。好，那我就觉得我们很多基督徒是这样的光景，这就像雅各的这个女子一样，是吧？她要享受神爱的感觉、同在的感觉，但是神叫她起来，来接受，我要看那个被十字架破碎的你，她就不肯顺服了。那我们要进入复活的情况，我们很需要顺服，而且要警醒的顺服。好，我讲一个见证。有一位姊妹，她有三个孩子，她的老大呢15岁，她说她有一阵子呢就在迷那个网络游戏。好，那他们夫妇就禁止她，不准她玩。好，那这个姊妹也一直在为这个儿子祷告。好，他说有一天哈，这姊妹因为她开始听录音带，好一年了，她说这一年的操练使她生命极大的改变，她说神带她进入那么丰盛的祝福里面。好，那所以她写了一封信来跟我分享。好，她说有一天呢半夜12:30，她说神就要她起来，半夜12:30，他说主啊太早了，他就不起来又睡了。好，第二天呢大约凌晨2:00，神又叫他起来，那这一次他就顺服的起来了。他起来了以后，他就发现老大原来没有睡觉，在上网玩游戏。好，那他就敲了门哈，请老大出来，他没有责备他哈。那他就问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时候起来吗？是上帝叫我起来的。哈，那他就告诉他哈，那这个孩子就一脸的惊讶，哇，上帝叫妈妈起来哈，那把我嗲出来这样子哈。那可是这个妈妈很有智慧，他就没有责备他，他就带着他一起祷告。好，然后就抱抱他，好，然后就告诉他说，我知道你的软弱，好，但是你要来依靠神，好，我们只能够依靠神这样。好，那他就问他的孩子说，你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半夜偷偷的起来这个玩这个电脑齁？那这个孩子说，从昨天开始。好，所以这个妈妈就跪下来跟主认罪，因为他第一天开始神就叫他起来，那孩子更会吓到了，对不对？好，他就跟神认罪说，神啊，我都没有顺服，以后我答应你，不管你任何时候叫我起来，我都一定顺服这样。然后呢他说他跟老大讲了以后，隔天老大又再来跑来问他说，妈妈，真的是上帝叫你起来的吗？还是你起来尿尿？那他就说，确实是上帝叫我的。好，那后来呢这个孩子就告诉他说，以后呢好几次这个孩子都好想偷偷的起来玩了，可是心里就会想说，不行，上帝一定会叫我妈妈起来啊。 如果我再犯错哈，又被妈妈抓到了，妈妈会告诉爸爸，就糟了这样子哈，所以他就不敢这样。那他说，又有一次呢，半夜12点半，他才刚睡着没多久，哈，就很清醒的起来。你知道，上帝叫我们起来，很多时候不是个声音啦，就是神就是让我们什么那么清醒就这样起来了。照道理那时候应该是很爱睡的时候，可是你很清醒起来，常常就是上帝叫你起来。好，那他说他才刚入睡没有多久，却很清醒的就这样被叫起来哈，而且就引导他，他就走到老大的房间，好，走到老大房间，结果老大还没有睡，他就敲门。好，那老大第一句就问他说，妈，这次也是上帝叫你起来的吗？哈，他就说是。哈，那他的孩子就说，我真实的知道上帝是听祷告的。哈，他说，妈妈你知道吗？哈，我很想跟你谈一谈。哈，但是呢你已经睡着了，我不敢去吵你，我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求你让妈妈能够起来跟我谈一谈。哈，虽然我觉得不太可能哈，但是没想到上帝真的垂听祷告。哈，他这样叫你起来哈，所以他真的知道上帝垂听祷告。从此这个孩子都变了，变了。好，那他说他好感恩哦，因着我一个人的顺服，就带来我的孩子能够更真实的经历神。他说我一定要更顺服。好，那借着他这样子的顺服哈，他说他也跟他的小女儿8岁，他常常跟他分享神哈。那结果他的小女儿哈，也常常跟他谈论神哈。有一天呢，他的小女儿就求妈妈为他某一个需要祷告。好，那因为已经是睡前的祷告，所以他就很轻声的祷告哈。结果他小女儿说：“妈妈，不对啦，你这样祷告不对，你应该要大声的斥责才有效。”啊，他这个妈妈就好高兴哦哈，就觉得他教这个小女儿的，小女儿全都听进去了。所以现在他的三个孩子呢，现在面临任何的征战，他们都已经有了征战的兵器了，哈，都懂得征战。因为这个妈妈她就是从第一套那个征战得胜之方那一套开始听的，听了以后她就一套一套的买，全部都买了听。这样一年来，她说她整个家那么大的改变，三个孩子现在又乖又顺服又可爱又懂得倚靠主。好，所以弟兄姊妹，耶稣来了，他就是要带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领域，一个复活的领域。这个复活的领域呢，需要借着我们的顺服。我们不顺服，我们就不会经历神的大能。原来神可以看管你的孩子，看管得这么好。你永远需要睡觉，你也需要回娘家，你也需要出差，但神可以把你孩子看得那么好，可是很需要你警醒的去顺服神，顺服神，顺服神，在各方面活在神的面前，顺服神。在孩子已经青少年了，青少年的孩子你不要用骂的。好，那你这样子的去不要在情绪里去管教孩子。好，你这样顺服神，神可以使你的孩子又敬畏神又可爱又听你的话。那所以这个雅歌里面讲到，神要带他进入一个复活的境界。我们不要觉得停留在我现在的属灵光景已经不错了，够了，神已经这样与我同在，我就享受他的同在就够了。不，神还要带领你进入，他是赐无限量丰盛的神，神赐圣灵是无限量的，好，无限量的。那他要把我们一直带入他无限量的丰盛，让我们成为能够进入一个那样一个复活的景象，而且成为一个祝福人的器皿。那我们需要警醒的去顺服他。下个礼拜就是复活节，好，我们再回到刚刚这个罗马书10章，好，保罗说什么呢？保罗他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那个总结的意思就是律法的成全，律法的结局，好，或者说讲到说律法的完成就是基督，好，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那律法是要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好， 使我们来活在他的面前。那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五节，他接着就讲了哈，他说摩西哈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哈，他说出于信心的义，他就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去把基督领下来呢？谁要到阴间去，去把基督带上来呢？他说不是的，在基督的里面，在一个复活的光景里，因为他们以色列人会觉得耶稣已经在坟墓里了，那我们难道要去阴间去把耶稣带来吗？那你说耶稣复活，那难道要到天上去就把耶稣带来吗？他说不是的，今天在一个复活的光景里面，在一个复活的领域里面，就是他说这道离你不远，这个充满了复活大能的这个活泼的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这就是一个复活的领域，你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就必得救，你就从一切的沮丧无望里面得着拯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好，他说凡信他的必不至于羞愧。好，就是你凡相信他依靠他的，必不至绝望，必不至羞愧。这就是一个复活的光景，耶稣来就是要带我们进入这样的一个光景。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心里，在你口里，你随时可以来进入复活，你随时可以借着你的相信，随时在你最难过最绝望，你愿意举起心来相信。好，你觉得环境都很绝望，那你真是不知怎么样，你这时候愿意起来歌唱跳舞相信，你就可以去经历。我们上个礼拜的教会的祷告会，我们因为有婚礼，礼拜六有婚礼，所以祷告会变成是礼拜五晚上。好，那祷告会的时候就有人提出来说，我们有一个弟兄的孩子才一岁多啊，那个吞了一个 coin 哈，吞了一个硬币啊，哈，那请我们为他祷告哈。结果我们全教会就开始这样为他祷告，他礼拜六就排出来了。你知道那医生说那个一定至少要一两个礼拜，可是一共只有两天半。他就排出来，因为我们知道的时候已经一天半了。好，可是知道的时候一为他祷告，教会这样一为他祷告，他就排出来了，隔天就排出来。好，那一天祷告会完毕，还有人在这守夜祷告。好，有人，我们感谢主在我们当中兴起一些 night watch。 好，就是神半夜把他们叫起来，他们就那么顺服的起来。好，起来祷告个一小时，他们就问主，主你要我祷告什么。好，他们就开始祷告，祷告完了，祷告了一小时再去睡觉。好，接着有一些弟兄姊妹的这样顺服，神在他们身上有这样呼召。为什么？因为说是晚上的那个期间常常是撒旦活动最厉害的时间，你会发现在医院里面很多都是在半夜的时候死掉，很多人都是在半夜的时候死掉。好，因为半夜的时候是撒旦最猖狂的时候，因为我们大多数的基督徒在睡觉，比较少人祷告，而你知道睡觉的时候常常都是比较软弱的时候。可是神带领有几位弟兄姊妹感动他们晚上起来守夜的祷告。好，那首先是他们自己先蒙福，他们自己先蒙福。那他们在上个礼拜也开始他们第一次的在一起的教会的同小祷告。好，结果呢有一家人，他们一家三口生病，哈，祷告完了，隔天他们一家都好了，就是礼拜五这样祷告，礼拜六他们一家都好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我们教会，现在圣灵的水流一直高涨，一直高涨，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你一定要有复活的眼光，好，就像圣经里面讲的，他说：“你们的心要活过来。”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活在这位活的神面前。耶稣说你们大错了，因为你想的都是他死了以后他是谁的妻子啊，你想的不，今天一直到永远你都应该永远活着，神也永远活着，他是活人的神， 你必须心永远活着，活在他的面前。他是活人的神，虽然你现在活着，可是如果你的心没有向着这位神活过来，在神眼中是死的，知道吧？所以说我们的心要活过来，我们的眼光要活过来，我们的思想要活过来。神是 nothing is impossible， 在他凡事都能，他凡事都能，复活的神。好，他要把我们带到这样复活的境界。我们上个礼拜，就是上上礼拜六祷告会完毕了回去，有一位姊妹她说，哦，他祷告会完了回去哦，他说他里面燃烧着那个爱火，充满了那个爱耶稣的爱火，燃烧着他的全身，所以他一回去就抱着他的弟兄说，哎呀，你是100分的丈夫，哈，然后又去抱着他的爸爸说，爸爸你是100分的爸爸，哈，然后又去抱着他的儿子说，儿子你是100分的儿子，知道吗？当我们在神的里面那样被他的爱火焚烧，你就更进入那个复活的光景里面，你看每样都那么美，每样都100分。好，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觉得看到先生看到另一半就面目可憎，其实是我们的心死了，你知道吗？我们不要觉得我比较属灵，他就是不追求，所以看了就讨厌。不是的，我们以为我在追求，我会看他讨厌，可见我又是宗教的灵了，我又活在旧皮带的里面，我要快点脱离这个旧皮带，我要来盛装新酒，一个复活的眼光来看见，复活的眼光来喝这个新酒。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他能改变。这位复活的神在他凡事都能，他就是喜欢把水变成酒的神，他就是喜欢在你最苦的时候忽然间把你变为那么甘甜。所以你要把握每一个的环境来歌唱来赞美他。